好，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要用很快的速度把第一份的讲义来讲完。我们要来看到，昨天我们看到老我如何的死透，今天我们看到下一页，恰如其分的看我们的影响力。当我们真正能够为神死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所以我是全世界最属灵的人，所以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不，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虽然我们已经为主死透，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死透，是因为主先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各位要知道，现在医学的研究，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当年所有受十字架刑罚的人，他们最后通常不是因为钉而死的。现在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当年钉十字架的刑罚，所有的犯人绝大部分是痛死的，是痛彻心扉而死。你知道，当你的两只手被两只大钉子钉在挂在那木头上的时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量拉住的时候，这个手几乎是痛彻心扉。所以钉十字架的犯人都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他的两只腿会一直往上蹬，减轻这个痛苦。所以兵丁有一个习惯，因为当时犹太人的习俗是不可以有人挂在木头上死亡过隔夜的，所以一定要在六点钟天黑之前收尸，所以必须让他在六点钟以前断气。为了让他在六点钟以前断气，下午三点钟兵丁就必须来把所有的犯人的腿骨打断，让他不能再蹬。当他不能再蹬的时候，两个钟头内一定断气，了解吗？这是当年的钉十字架的刑罚。但是我们清楚看到，当兵丁来到耶稣脚前的时候，他发现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他没有打断耶稣的腿骨。那么为什么耶稣已经断气？所以这里证明一件事，耶稣为了我们，他是尝尽死味，他一点都不去减轻那个痛苦，他两只腿蹬都没有蹬，所以他是第一个断气的，了解吗？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做任何事，即使我们今天真的能够感谢主，我们能够为神死透，请你不要以为我们多伟大，那是因为耶稣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人拿醋给他尝，他尝了就不肯喝，为什么？耶稣不要减轻丝毫的痛苦，他要为我们痛彻心扉而死。所以当别的犯人都还没断气，他已经断气了，因为他挣扎都没有挣扎，他去经历那最大的痛，而他经历这一切最大的痛，为的是我们。保罗说，我们要在教会补满，为了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难道基督的患难有缺欠吗？基督的患难没有缺欠，问题是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教会还没有出现，所以基督无法为教会被钉。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历世历代所有服侍神的人，我们都是甘心乐意选择这条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为全世界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他痛彻心扉而死。保罗希望所有历世历代的传道人、服侍神的人，我们愿意为教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点都不要去减轻那个痛苦。不管你将来牧羊的教会很属灵，光景很好，感谢主，或者你将来牧羊的工厂真的是四分五裂，乱七八糟，你不要求神减轻你的痛苦，你要跟神说，我要为你尝尽死味。这是保罗说，我们要为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其实他在呼召全世界历世历代所有的传道人，我们要愿意这样。所以当我们讲到老我能够死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谈恰如其分的看我们的影响力。保罗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将来进了合场，我们可能是最年轻最之前的传道人，但是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轻，更不要以为说，所以那一切都是伟大的属灵的人能够做的事。我跟你讲，属灵的人、伟大的人，这些伟大的先圣先贤，这些伟大的属灵领袖，是的，他们很值得我们敬佩，因为他们一定是为神摆帐很多，所以神高举他们做属灵领袖。可是请你记得，他们可以，你也可以。去年我应邀到美国去带一个南加州的退休会，这个退休会他们邀请了新殿行道会的张茂松牧师去主领，然后张茂松牧师讲早上的查经，晚上的培灵，我去讲所有下午的专题。那么我太太跟我说，你凭什么跟张牧师一起去主领退休会？人家是多伟大的属灵的领袖，你算老几？人家教会几千人，你的教会几个人？所以，但是我说我要去学习啊，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所以到那一天下午的时候，第一天下午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谢谢你们让我可以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其实我跟你们一样，我来了是来听张茂松牧师讲道的。不过呢，下午大概因为是退休会，总要有一个节目，所以你们就排我专题。其实下午大家应该好好睡觉，因为晚上还要陪灵，要好好的听。那么所以呢，下午呢你们就尽管睡没关系。好，我这个专题你听不听不重要，因为我跟你们一样都在期待晚上张牧师的陪灵，了解吗？你们尽管睡没关系。那如果在做睡觉的人过半数，我就会自动降低音量，好，所以我要拜托音控的同工，当我降低音量的时候，千万不要调大声，把大家吵醒了就不好，了解吗？好，你一定要知道，你恰如其分的看待你自己，了解吗？可是那一天下午，神就大大高抹，因为他们一笑就全部醒过来了，了解吗？所以你要知道是，我们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蒙恩的罪人，张茂松牧师也是蒙恩的罪人，虽然他比我能干多了，他比我属灵多了，了解吗？我们都可以的，不要小看自己年轻，但是倒过来，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了解吗？所以我们要学习恰如其分的看待自己的影响力。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叫人小看我们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那些听你的人，所以这也是一种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更不要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因为一个人若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了解吗？所以我们接下来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腓力跟拿但业。我们昨天讲到腓力去找到拿但业，拿但业脱口而出就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我们看到腓力可能讲真理讲不过拿但业，可能对圣经不如拿但业那么熟，可是我们看到腓力是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把拿但业带到了基督面前。所以请你记得，你要去带一个人来到基督面前，不是你一定要比他伟大，不是你一定要比他有学问，不是你一定要口才比他好，而是你要有行动力，听懂吗？当腓力遇见耶稣，他立刻想到他的好朋友拿但业，他立刻就邀拿但业来。当拿但业脱口而出一个很不逊的话的时候，腓力只说了你来看，这就是影响力，了解吗？他有行动力，他能够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所以呢，影响力不是在于我们多么有伟大的学问，当然如果神给你有伟大的学问，感谢主，好，影响力也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大的多么伟大的口才，当然如果神给你有口才，感谢主，但是请你记得，真正的影响力是行动力。一个人如果很有学问很有口才，但是每天坐在家里睡觉，他是不会有影响力的，了解吗？所以请你记得，影响力是一种行动力，没有行动的人永远没有影响力。我要鼓励各位，将来你进了你服事的合场，请你记得你应该从早忙到晚，你不可以让自己休息的，因为你必须有行动才会有影响力。但是从早忙到晚不是要忙无头绪的去忙，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来解释。第二，玛利亚跟他的佣人，玛利亚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用一个很不客气的口吻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玛利亚没有生气，他反而告诉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要照着做。所以玛利亚带出一个影响力，因为当耶稣叫那些仆人去把那洗脚的那个六个水缸的水充满的时候，这个仆人一定很怀疑，因为那是洗脚水，是客人还没来之前该预备的，现在水已经用完了，因为客人都坐满了，洗脚水早用光了，干嘛现在还去把它添满？难道走的时候再洗一次脚吗？第二，即使把它添满了，现在他说你去舀出来给那个管宴席的，这个仆人压力更大，我拿洗脚水去给他喝，我明天就被开除了，我就失业了。可是因为前面玛利亚讲的这句话，所以他们顺服到底。所以你看到玛利亚的影响力，不是讲多伟大的神学，不是讲多伟大多玄妙的事，他只说一句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要告诉你，今天一个再不属灵的人，如果他懂得这个真智慧，他都可以带出影响力。当年以色列国非常软弱的时候，全国最大的属灵领袖就是那个老祭司以利，可是他是一个昏暗的祭司，他是一个不清楚的祭司，不属灵的祭司，所以连他的孩子他都没教好，对不对？可是他对撒母耳的教导却非常正确，他跟撒母耳说，等一下你再听到声音你就说，仆人静听，听懂吗？了解吗？他没有告诉大撒母耳什么太大的道理，恐怕他也讲不出什么太大的道理，因为他是一个很软弱的领袖。可是 他教撒母耳，仍然带出关键性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将来不是说你一定要很有学问，当然你应该有学问，不是说你一定要圣经懂多少，当然你应该圣经要懂很多，可是即使你都不懂，请你记得你仍然可以带出影响力，你仍然可以用你的经验告诉下一代，告诉后辈们，告诉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告诉未来的领导人，未来的属灵领袖，他如何跟神建立关系，了解吗？所以以利给撒母耳的指导是正确，甚至以利给哈拿的祝福也是正确的。哈拿每一年上圣殿都很难过，因为他不生小孩。有一年他仍然很难过，跑来祷告，结果以利以为他喝醉酒还骂他，所以你看以利有多么糊涂。可是这么糊涂，这么软弱的一个属灵领袖，他为哈拿的祝福有没有影响力？之前几年哈拿不管怎么祷告都没有应验，可是当以利说你平安回去吧，愿神成就你的祷告，他就成就了。所以请你记得，将来也许你分配到一个合场，有个老牧师他已经很糊涂了，甚至他已经很不属灵了，可是你绝对不可以不尊重他， Amen， 因为他给你的祝福是真实的，他给你的指导是有影响力的，是正确的。你不要管他属不属灵，神的仆人不属灵，神自己审判，那是神的事，不是你的事，了解吗？神的仆人甚至不爱主，那是神的事，不是你的事。保罗说你是谁，你怎么可以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服侍的是神，不是你，而且神把他摆在你的上面，了解吗？所以你需要顺服。但是倒过来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比别人不属灵，你比别人不行了，你也不要轻看自己的职分，了解吗？因为你的教导仍然可以正确，因为你的影响力仍然可以正确。这是玛利亚跟佣人，第三个人是撒玛利亚妇人跟全城的人。我们昨天讲到说，撒玛利亚妇人从来没有看见自己生命的盲点，自己生活的败坏，他老是在想应该在哪里敬拜神等等。但是在这里他被耶稣改变以后，他愿意面对自己最大的盲点，他愿意暴露自己生活上最大的软弱，结果就影响改变了全城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来结论，第一，一定要有行动力，这是腓力跟拿但业。第二呢，他一定要能够教导别人，不是你真理要懂多少，但是你一定要能够教导别人，像玛利亚教导这个仆人。玛利亚不知道耶稣来是要做什么，他知道耶稣很特别，他知道是圣灵感孕，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来要做什么，所以他只能做一个教导，是说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他说什么你们就听就对了。所以将来不管你能够为神做伟大的事业，感谢主，但是即使你不能，请你记得你至少要能够做教导的人。第三，这个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一定要先诚实的面对自己，特别是先能够看到自己的盲点弱点，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所有的软弱。你不需要去遮掩你的软弱，你不需要去修饰你的软弱，你不需要去设法隐藏你的软弱，因为你可以隐藏，但是只要你隐藏你的软弱，你影响力就不见了。不管你再会讲道，没有人会信主，了解吗？我真的讲一个，这位长辈已经过世了，但我不提他的名字。好多年前我曾经听一个牧长说，我医病的恩膏比赵恩基牧师还大，为什么我教会才500人，他教会50万人？他说有一次在一个医病的场合，赵牧师按一个人手，病都没好，我一上去一按他病就好了。他说为什么我教会着500人，他教会50万人？这位牧长就是有个最大的盲点，你的教会大小，你服侍神的成果，不是来自于你身上多么会医病的恩膏，是来自于你有没有诚实面对自己的软弱，了解吗？你知道庄基牧师04年我到韩国去，他讲到最近10年神呼召他对日本人传福音，他讲到第一次到日本去布道，直到布道会开始，他们用了很大的心血邀请一些影歌星来做见证，因为日本人也哈韩，所以来了很多人。可赵牧师说站上讲台他根本没办法讲道，最后他跟在场几千个日本人承认，他说今天我没办法讲道，我只要想到日本人这样欺负我们韩国人100多年，我讲不出道。他承认自己的软弱，结果那一天许多日本人觉知，几百个日本人觉知，了解吗？所以请你千万记得，当然我不是说你不需要追求你能够有医病的恩膏，祷告的恩膏，什么恩膏都很好，但是请你记得这些不能够带出任何成果，如果你生命的软弱你没有真实去面对，了解吗？ 赵宏基牧师是天天真实面对他生命的软弱。04年我们去的时候，他教会70万人，他说你们不要羡慕我教会70万人，我只要超过3天没有祷告，这个教会仍然会消失了。因为这教会是神带起来，不是我，不是任何人，我们只要超过3天不祷告，神一离开，这教会就没有了，他可以瞬间垮掉的。所以不是我们的丰功伟业多伟大，不是靠我们的恩高，当然你要追求恩高，你要能够讲道，你要能够服侍，你要能够祷告，你要能够敬拜，是的，你都要去追求，但是请你记得最终那个影响力是来自于你生命里面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决定影响力大小的一些因素。路加福音11章讲到一件事，耶稣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个人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人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决定影响力的第一个因素在这里，我们都看得见的，我们都看重那个看得见的事工，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福，一个真正有福，有福就是带有影响力，真正有福的人是看不见的地方他所付的代价。怀你胎和乳养你的当然很伟大，能够让圣灵感孕，怀了耶稣又把耶稣生出来，把他乳养长大，这个人那很伟大。就好像你将来你从头开始去拓荒建造一个教会，哇，几千人盖了一个会堂，哇，非常荣耀。是的，这就是怀你胎和乳养你的。耶稣没有说这样的人没有福气，可是耶稣说不如什么？不如遵神之道而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你可能一辈子牧养的教会只有3个人，结果你到天上的冠冕比那个建造几万人的牧师还大，因为你真正遵行神的道，了解吗？所以请你记得神看重是什么。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神做伟大的事工，神国当然需要伟大的事工，我们如果能建造伟大的团队也很好，这叫做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我们如果能盖一个很伟大的会堂也很好，但是请你记得耶稣说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但是谁是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请问有谁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只有神跟你自己知道，了解吗？你甘愿听神之道而遵守，你甘愿死透一切的舞台让给别人，一切的名声让给别人，一切的资源让给别人，然后自己一事无成，这只有神知道。但是你也不可以说因为你在那里混糊里糊涂所以一事无成，那这当然没有奖赏，了解吗？你是因为清楚听神知道而遵守的更有福，你是因为清楚真正属耶稣的生命是他不增进也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他无家行美容，所以你就放弃这一切人所看得见的东西，你真真实实去到最黑暗的角落去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你想想看，如果耶稣今天在高雄，他会去那几千人的教会吗？不，那几千人教会已经不需要他了，他一定去那只有3个人、5个人的教会。如果耶稣今天在高雄，他会不会去大饭店？也许会去，但是我相信他更多的时候在公园陪着那些流浪汉，陪着那些没饭吃的人，了解吗？可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你愿不愿意这一生耶稣在哪里我去哪里，耶稣看重什么我看重什么，但是这没有人会知道。所以真正影响力的大小是从这里来的，你在没有人知道的层面你付了多少代价，你真心跟随神，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你都具有影响力。我真的跟各位说，我只有普通的大学毕业的学历，我没有念过一天研究所，我没有博士硕士的学历，可是今天我一年超过50所大学请我去演讲，今天我是中央公务人力发展中心的讲座，我一进那个网站一看，所有的讲座都是博士，都是大学教授，只有我一个什么都不是。你知道神可以做这么奇妙的事，了解吗？我不但是讲座，我还是课程审议委员，我还是教材审议委员，了解吗？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做这样。然后去到那里，虽然来一堆博士，虽然他们讨论很多事，最后影响力最大是我。
但是我为什么要争取这些机会？因为台湾在这种领域里几乎都是信佛教的人在弄，所以很多教材荒腔走板。你知道我们的高中生命教材课程里面讲到男女平等，他说男女之所以不平等都是基督教害的。他说因为基督的信仰就告诉我们男女不平等，其实全世界男女最不平等的是佛经。你知道比丘尼碰到丘尼还要跪拜，你知道吗？可是他们居然可以这样胡说八道。如果我们不进入这些领域去影响去改变他们怎么办？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但是所有的基督徒，原谅我说，包括台湾几乎所有的传道人都只能躲在教会里取暖，走出教会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在教会界即使再赫赫有名，在这世界上没人认识他。我们的影响力是非常薄弱的。但是你知道几十年前，我不是说高举当年传道人，不管是周连华牧师、吴勇长老、寇思远监督，你知道财税训练所请他们讲课，你知道保警总队请他们演讲，哪里军中都请他们去。现在你到这些领域去看，全部都充满佛教徒。基督教在40年内这样的萎缩，我们求复兴，我们求福音复兴，求教会复兴，有没有可能？我跟你讲，神看了都难过啊。几十年前不是这样的。当然几十年前那时候因为是新总统蒋公在，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有一些方便之处，但是也要这些传道人讲得出东西啊，听懂吗？你要没有东西可以讲，你要不能影响别人，即使先总统蒋公在、蒋夫人在帮你有的机会，人家还是不请你啊。你不能建造人家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挑战其实不是在教会里，是在教会外。台湾有 95% 的人还在恩典门外，然后更重要是各行各业整个社会所有有影响力的人几乎很少是基督徒。所以太多地方颠倒是非黑白。02年的时候，神行了一个神迹，我被邀请到行政院青辅会去，被指定为青年生涯辅导讲座的讲师。但是我排名在最后一个，那个青辅会网站一进去，几千个讲师推荐函、推荐名单在那里。第一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佛教徒，我就跟我的同工说，我们开始祷告，我一定要排第一名。别的地方我不争，这种地方我要争。感谢主，经过了8年的祷告，我终于跳到第一名。所以现在绝大部分高中大学要邀请演讲，第一个看到都是我。了解吗？但是这种征战全台湾教会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也不敢去跟人家讲，人家一定笑我，你这个人这么贪爱世界，这么世俗化，这么好名，听懂吗？我不敢跟人家讲，这听懂没有？而且不能讲，如果被一些政府单位听到了，他绝不把我排第一名，听懂吗？虽然那只是一个世俗的东西，可是我当一个属灵征战在打，所以我只能找少数核心的同工，我亲密的同工、亲爱的同工，我们偷偷祷告，只能这样子啊。了解吗？所以我告诉各位，请你记得，真正属灵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你是不是听神之道而遵守，你是不是看重神所看重的，还是你看重都是一般人所看重？一般人所看重，你的教会人一定要多，你才有名声。你的教会如果牧养的乱七八糟，我不是叫你牧养乱七八糟，如果你教会人很少，你一定没有名声。然后很多牧师因为教会人很少不长进，没有成长，他就每天在哭，很挫折。我说你为什么挫折？他说因为我人越来越少。我说你人越来越少是因为你坚持真理，这有什么好挫折的？你要不坚持真理，一天都可以来几万人，听懂吗？如果你是因为自己混、自己糊涂、自己不会牧会，所以人少，那你当然应该去面壁思过，应该挫折。但是如果你因为坚持真理，真理不太好听，对不对？良药一定苦口，对不对？如果你是因为坚持真理而人减少，很多弟兄姐妹佛秀而去，你为什么要难过呢？难道你做错了吗？所以我昨天告诉各位说，以后你不要追求这种名声，不要追求这种知名度，不要去侍奉那些成就感，因为这样你真正的影响力没有出来。你也许在教会界算有影响力，因为你已经是知名的大牧师，可是对外邦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对神而言你还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解吗？因为这些羊在这里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耶稣嘛。如果你只能牧养这些羊，对外邦，所以我们以前在批评两个政党的政治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叫内斗内行。有的政党就是内斗内行，对外面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嘛，没办法扩大疆土嘛，扩大影响力。请问你，神要的是一个对外界有影响力、扩大影响力，还是只是只能在里面取暖的人呢？然后不但在里面取暖，你成立一个新教会就专门从别的教会抢羊， 这样干嘛呢？保罗说，我立定心志，不在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传福音。如果你立定个心志，只要有人来说，啊，我是原来在那个教会，我喜欢你这里，你把他赶出去，这样你的教会人一定不会多，但是神会珍惜你，你是对的。不要让这些羊养成跳来跳去的习惯。可是你会说，我干嘛这么傻？有人愿意来我教会，是因为我做得比那个牧师好，我干嘛这么傻？不，绝对不要做这些事，把他赶回去。你要面对的是外邦，你要抢救的是灵魂。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说，我真的对基督徒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我对未信主的人非常有兴趣，因为那才是神真正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有什么样影响力呢？第一，一切人看得到的部分都是杯盘的外面，一切人看不到的部分都是杯盘的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只洗净了杯盘的外面，但是杯盘的里面却是肮脏的，了解吗？你不能只看重外在的，当然外在的也需要看重，教会也需要有点整洁，有点荣耀才行，没错。可是请你记得，更重要是杯盘的里面。如果你杯盘里面洗净了，外面即使有点脏没关系的，当然你外面能洗净也更好，教会能更井然有序，我们能够牧养的好，当然也更好。但是永远记得，是那些人看不见的，你是不是听神知道而遵行，是这一件事决定你这一生影响力的大小，了解吗？彼得前书三章讲到一个妻子有不幸的丈夫，我们详细经文就不看，我们来看这一件事。这一处经文1到5节告诉我们什么事。一个妇人可以影响她的丈夫信主，一个权柄小地位低的人，在古代妇人是没有权柄的，古代是男性唯我独尊的，是一个男性化的社会，所以妇人是没有权柄没有地位的。但是一个权柄小地位低的人，却影响改变了权柄大地位高的人，这就是影响力最大的本质。但是这个妇人不是因为外在的美貌，或者是因为外显的属灵热心或滔滔不绝的说服力影响她丈夫。圣经怎么说？是因为里面长久的温柔与安静的心，了解吗？是因为里面长久的温柔与安静的心，决定这妇人的影响力，可以影响改变她的丈夫信主。今天基督徒教会在台湾是边缘化的，因为最新论坛报公布的朱牧师的统计，不到 5%， 我们是非常边缘化。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因为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可以让另外 95% 有权有势的人都在那 95%， 但是让他们信主。所以我真的沉痛的说，台湾教会界有一点迷失，我们才只有 5% 的基督徒，我们有电视台，我们有好几个报纸，我们有什么，我们太注重这些，其实力量全部分散。而且那些报纸有谁看？只有基督徒看。那些电视台呢？那天金钟奖颁奖，不要说得奖，入围的慈济大爱至少30个节目， Good TV 呢？零。也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外邦人没一个人看。我们弄了一个基督教电视台，好伟大。对不起，我不是攻击 Good TV， 它也很棒，但是只能在教会里取暖，这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你对外邦影响力是零，了解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为什么是这样？所以请你记得，我们要影响改变所有有权有势的人都在那 95%， 我们要影响他们信主，是要里面长久的安静温柔忍耐，不是要去敲锣打鼓跟他们竞争影响力。影响力本质不是这样，不是在那一切所有看得见的事工，说人家庙盖这么大，我教堂要盖很大。当然我们如果真的有需要，神也真的祝福我们能盖高大教堂，当然很好，了解吗？但是你相不相信神更希望你所有的钱去周济穷人，而不是来盖一个大教堂？因为教堂一个礼拜只用一次，非常可惜。你可以租文化中心，你可以租学校礼堂，你可以租体育馆，你不需要自己盖那么大教堂，了解吗？到底我们看重什么？我们看重是人看得见的，还是我们看重是人看不见的？ 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个决定影响力大小。耶稣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禁食，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影响力最大当然是能赶鬼，这影响力最大。可是一样，这里讲到一个禁食，可是请你记得，我们以赛亚书就不看了，请你记得那个禁食必须是真正内心的禁食，不是外在的。所以耶稣说，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让人家看不出你禁食，了解吗？那个表示你是内心真实的禁食。当然有一种鬼是你不禁食赶不出去，所以让我们看见说禁食会扩大我们的影响力。我要告诉各位，今天台湾很多的灵恩派很喜欢赶鬼，但是很辛苦，因为都哇哇哇哇哇搞24小时，让那鬼才赶出去，这样很累啊。他们说呢，真正赶鬼是什么？我说你看耶稣，耶稣还没到鬼就先跑了，对不对？好多人说哇，我买个新房子要来洁净啊，四处抹油。我说你能抹当然很好啦，但是如果你还要抹油才能洁净，你已经是下下策了。我相信是只要我住进去他一定洁净啊，说乌鬼邪灵搞得看到我就跑了，听懂吗？但是你为什么有这信心？是你内心的禁食，不是外在的。你内心听神知道和遵守，所以你知道你到哪里，哪里一定洁净。所以你知道你到哪里，不需要那些外显的动作。坦白讲，许多外显的动作都是在安慰软弱的人。真正刚强的人不需要这一切外显的动作，了解吗？真的不需要。所以请你记得，基督徒真正的影响力，但是这样一个内在的影响力，这么样有信心影响力从哪里来呢？我们再看下一页。在神面前谨慎自守，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是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告诉我们，真正的禁食是这样。真正内在的影响力从这里来了。不随自己的私意，不办自己的私事，不说自己的私话，这样的人最有影响力。因为神要让他在高处，了解吗？他到哪里都可以有影响力。最后特别要跟各位做一个结论，基督徒永不被影响。基督徒不但应该具有最大影响力，特别服侍神人，而且你一辈子永远不受影响。最大影响力是你永远不受别人影响。保罗说，因为我无论我深知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永远不被影响。而永远不被影响，关键是你跟神的关系。你知道神爱你，你知道你爱他，这个关系永远不可能被打破。所以我们一辈子永远不被影响，这样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领袖很重要的关键。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第二段第二份的讲义，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拿到和神心意的沟通。我们从头开始看，基督徒有三大迷失。其实现在基督徒我观察不止三大迷失，迷失越来越多。耶稣说，所以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寻羊像鸽子，灵巧像蛇。耶稣是希望所有的基督徒在教会寻羊像鸽子，在社会上灵巧像蛇。可是我现在发现许多基督徒是倒过来的，在教会灵巧像蛇，牧师要找他服侍啊，牧师我很忙啊，我这礼拜加班，然后在社会寻良像鸽子，人家叫他上酒家就上酒家，人家叫他去送红包他去送红包，听懂吗？基督徒把很多的真理倒过来活，真的有许多的迷失。这里我们说基督徒的三大迷失是专门针对沟通的部分。第一个迷失，总是直话直说。许多基督徒非常非常的愚拙，在圣经叫做 simple man， 愚蒙人，就是直话直说，所以得罪所有的人，所以最后不可能有一个人愿意来信主。那为什么直话直说？他以为自己是对的，因为这叫诚实。我说你错了。我们来看箴言书的十章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所以如果因为你的存在产生了争端，一定你心中有恨，不是因为你诚实，因为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书11章13节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后面这两句话我们来念，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永远记得，真正的诚实是遮掩事情。你将来成为传道人，会有许多人跟你说他内心的秘密，你能不能为他遮掩事情？你会知道许多的秘密，了解吗？甚至他没说的秘密，神都会启示你。
但是你能不能遮掩事情？真正诚实而有爱心的人，为人遮掩一切的过错，绝不直话直说，但是圣经说他是诚实的。了解吗？这是现在基督徒很大的一个问题，特别在职场上。因为总是直话直说，就得罪很多人。因为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老板叫我去送红包怎么办？我说，所以你就大义凛然说，老板你这样大逆不道，上帝不会祝福，所以你明天就被开除了。他说要不然怎么办？我难道要送红包？我当然不是。但是请你谦卑的说，老板，基督徒有很多优点，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基督徒不擅长说谎。所以你千万不要叫我去送红包，我说如果明天检察官问我有没有送红包，我一定会坦白承认会穿帮，你最好叫别人去送比较好，听懂吗？你要谦卑的。其实我告诉你，不是说送红包应该，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他没有主，他也只是想图一口饭吃，他也只是想活下去，不过他用的方法不对就是了。你不需要大义凛然，你不需要高高在上，当然你也不要同流合污，听懂吗？你绝对不可以同流合污，可是你千万不可以高高在上，因为今天你绝对没有比他了不起，你只是因为信了耶稣而已。你要没信耶稣，搞不好红包送的比他还多。我们要谦卑啊！我再强调，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不可以有话直说。你要想到别人也只不过想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份工作，虽然他用不对的方法，他是值得你怜悯，值得你同情，值得你代祷，但是不是你要去指责别人。所以即使我们不同流合污，也要用最谦卑的方法不同流合污。好，下了班老板找你去喝酒，哎，老板，这个喝酒的场合有我在，常常把气氛搞拧了，你最好不要找我去，你们快快乐乐去喝，那么我留守在公司，我不偷懒，你们喝到九点我就留守到九点啊，这样更好嘛，公司还可以留守不更好嘛，听懂吗？用最谦卑的方法坚持我们的立场。你看但以理，他不吃王的酒膳，他不是多么高调的宣告，不是，他跟那个管膳食的说，你试试看我们嘛，如果到时候我们昂给恰心，我们都没被影响，你就尊重我们，听懂吗？他多么谦卑的坚持他的立场。你当然不要同流合污，但是你不要摆高姿态，听懂吗？他多么谦卑的坚持他立场。你相信但以理是因为什么被神祝福？一方面当然他坚守立场，更重要是他的谦卑。他的三个伙伴说什么？他说，王啊，我们所信的神一定会救我们，急祸不然，神也有可能不救我，听懂吗？但是他说急祸不然，我要你知道，我们也不会去拜你的神，了解吗？但以理三个伙伴能够从烈火窑中被救出来，也是这一份谦卑啊。好，所以记得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总不可以有话直说，我们要为人遮掩事情。第二，对神的话不敏感，对人的话太敏感。你知道基督徒在跟人沟通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人的话太敏感，但对神的话不敏感。那天我们讲过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慢慢的说的那一个慢慢的字，这个希腊原文，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只用过两次。第一次就是在路加福音24章，耶稣告诉那两个往以马忤路上去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的太迟钝了，就是这个字。这个字在整部新约只用过这两次，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话要敏锐，对人的话不要太敏锐。但是人刚好活得相反，对人的话很敏锐，所以雅各劝我们说要快快的听，但是慢慢的说，不要反应太快。但是第二呢，对神的话要敏锐。你知道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在哪？人家在一公里外说你的坏话，你都听见了。上帝在你耳边中跟你说话，没听见。上帝都没跟我说话，上帝不爱我，听懂吗？甚至包括很多服侍神的也是这样。其实上帝有很多的心意，你去读诗篇你就会知道，诗篇最后的诗篇你仔细读，上帝为我们存了很多意念，而且奇数众多，所以上帝其实是常常要跟我们讲话的。但是为什么你这一生到现在没听到上帝讲话？因为上帝护在你耳边中讲话，你也没听到。为什么听不到？因为你的耳朵充满了人的声音。昨天牧师又骂我，前天老师上课也骂我，现在连那个教牧周来讲道那个人也在骂我，所以你充满了好多，你充满了好多人的声音。
你将来去服侍工厂，你想到哇，这李执事对我不好，哇，这林执事对我不好，这王长老对我更糟糕。你充满这些话的时候，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了。你对人的话太敏感了。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不要对人的话这么敏感。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要我们信的不要那么迟钝。你对神的话要敏感，对神的话要敏锐。你知道神是自隐的神，神是谦卑的神，所以神跟我们讲话永远很小声，因为他怕吓到你。以利亚在何烈山上山崩地裂，飞沙走石，最后神用最微小的声音说话：以利亚，如果被前面的山崩地裂飞沙走石所误导，他一定听不到神的声音。听懂吗？魔鬼撒旦总是在你面前制造山崩地裂飞沙走石，开个同工会，所有同工都骂你，牧师你真烂，传道人你真烂，所有同工都骂你，所以你被这些山崩地裂飞沙走石所误导，最后神的声音你就听不到了。这是基督徒第二个迷思，对人的话太敏感，但是对神的话一点都不敏锐。第三个更严重的迷思，总不是把别人当敌人。因为圣经啊，马太福音第五章要我们什么？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他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很多基督徒这一生活得很圣洁很属灵，为什么？他把全世界人都当敌人，然后每天跟神说，你看我都爱我的敌人，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你的敌人。可是问题是，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你的敌人，你一定是魔鬼啊。好多基督徒每天到圣殿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为你背十字架，虽然背得很苦，你看我家里每个人都不爱我，每个人都是我仇敌，我都还能为他们祷告。如果你家里人每个人都是你的仇敌，你一定是魔鬼啊。听到吗？这世界不可以有一个人是你的敌人。因为神爱世人，你呢？你恨世人，可以吗？不可以啊。神爱世人，你就必须爱死人。这世界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敌人。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把全世界人当敌人，然后每天活得非常伟大，因为我尽我的全力在爱我的敌人，在为他逼迫我的祷告啊，这样活得很累啊。听懂吗？请你记得，神的意思是，这世界上不应该有一个人跟你是有距离的，不应该有一个人是你的敌人，不应该有一个人跟你是对立的。保罗说什么？更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开。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如果你没有这三个迷思，如果你有，你一定要破除这三个迷思。如果你没有，请你记得，你将来进了合场，第一个工作帮助你所有的会友破除这些迷思。活在这些迷思里，福音绝不会复兴；活在这些迷思里，教会绝不会复兴。你必须帮助他们打破这些迷思。我们那天已经提过，神是看重关系的神，所以这一段我们要跳过去，我们来看下一页。服侍神的人要能够跟世界对话，所以合乎神心意的沟通，请你记得，你不可以只跟基督徒沟通，你要懂得跟世界对话，才有可能影响这个世界。因为保罗说，无论如何 ，so that by all possible means。尽一切可能的方法 I might save some。 我们一定要懂得跟世界对话，因为我们要救灵魂，我们要收割灵魂，所以我们要懂得跟世界来对话。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合神心意的沟通。我们今天讲两件事来做结论。第一，不介入一切的是非；第二，不被一切的是非所辖制。当时神告诉亚当夏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一棵树叫善恶树，但是偏偏亚当夏娃吃了，从此人一生陷入是非善恶对错，祸福生死成败，了解吗？我们陷入这一切的迷失当中，所以每个人都在找是非对错。请你记得，你进了合场，注意这件事。当世代的人碰到耶稣都问，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离婚再娶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摩西说可以？哦，等等，每天都在问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将来你进了合场，你也会面对这问题。所有弟兄姐妹每天都来问你，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请你千万不要说可以，也千万不要说不可以。否则你知道吗？最后会有一开同工会一定吵架，牧师说可以，另外一派说牧师说不可以，结果死的是你，因为可以不可以都你说的。你一定不要介入这一切是非善恶，听懂吗？所有的人都会问你可不可以，
你都要告诉他们我们去祷告。是神说可不可以比较重要，不是我们。了解吗？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他是属基法的，但是保罗不介入这一切的派系跟纷争里，他提出一个更高的视野跟格局，他说我是属基督的，听懂吗？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哦，老牧师以前我们上一代老牧师人家他是这样说的，很好，老牧师这样说也很好啊。可是哦，那个上一届老牧师为什么被赶走？因为这个长老说不是不可以这样啊、哦。长老说也很好，不过呢，既然我来了，我告诉你们，我只关心耶稣说什么，我只关心基督要什么。老牧师的也很好，长老的也很好，谁都很好，但是对我而言这些都不重要，我只关心基督要什么。基督说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寻求基督怎么说比较重要。基督没有说之前，我们都先不要动，了解吗？你要带出一个很特殊的格局。所以保罗特别强调，基督差遣我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也更告诉我们这件事，一辈子不要去算你为几个人施洗，你带了几个人信主，救了几个人，建造了人数多少的教会，都不要去计算这些。保罗说耶稣带领我差遣我乃是为传福音。你看保罗一生建造几间教会他没有去算过，他一生带几个人信主他没去算过，他一生为几个人施洗他没去算过，但是保罗算得最清楚的是什么？遭江河之危险，遭盗贼之危险，被人家打，每次40下减去一下，他记得这么清楚耶，有没有？所以你知道到天上神看中哪一个，神到天上门口迎接你说哇很高兴，哇你一生带了30000人信主，保罗没算的你就不要算，请你记得保罗算什么？你这一生为了神被打几下，被骂几次，被陷害多少，甚至走投无路，甚至流离失所，保罗算的是这个，这个他记得很清楚，有没有？哇你去看那一段经文，他写的字清楚啊，其他他都记不清楚，他连为几个人施洗都记不得。他说我不记得为谁施过洗啊，为那个人洗过洗啊，好像还有一个啊，好像还有一个，你跟这个传道人真糊涂。他为几个人施洗他记不清楚，但是他被打几下他记那么清楚。不，他不是糊涂，他是智慧。阿们。请你记得不要介入那一切是非，不要介入你的丰功伟业当中，你要记得的。牧师、传道人、牧养教会，切记不要介入一切的是非当中，要随时提醒弟兄姐妹跨越是非的格局，因为神要我们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不是善恶树的果子，了解吗？保罗说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All of you 应该 agree with one another。 所以永远用保罗这一句话，如果你的教会刚有纷争，如果有不同意见，告诉他们这件事。保罗说所有的人都要同意别人的意见， agreeWith one another， 了解吗？所以用这样的一个高度的生命来带领你的教会，否则如果这个人问你这样可不可以，还可以；那个人问你那样可不可以，可以。到最后你会死得很惨，两边都说是你说的，了解吗？都不要去说可不可以，对不对，错不错，都不要去说这些。但是我要跟各位说，虽然你不介入一切的是非啊，这有些经文回去各位自己看啊，因为各位都是传道人。虽然你不介入一切的是非，但是我告诉你，最后你还是会陷入所有的是非。牧师是很难逃脱这一切，因为所有人都要抓牧师做他的垫脚石，说牧师支持我了，你们说怎么样？牧师说我的意见对，你们说怎么样？你最后会死得很惨，明明你没说，你也百口莫辩，听懂吗？所以第二，你也不要被一切的是非所辖制。不论我们如何谨慎，不论我们多么有智慧，不论我们怎样避免介入一切的是非，我们还是很难避免会被扯入许多的是非当中。敢进厨房就不要怕热， Amen。 敢献身服侍主就不要以此为苦，更不要害怕。但是我们需要学保罗的另一个智慧，就是不被一切的是非所辖制。跟人说前书4:3，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了解吗？当你发现你被卷入很多是非当中，你要以为这是极小的事。第一，首先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论断自己，你觉得自己很棒你会骄傲，你觉得自己很差你会软弱，都不好，了解吗？你乃要知道你的确不够好，可是神永远很棒，了解吗？所以你不必自夸，但是你也不必自责。然后保罗说什么？提摩太后书1: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箴言书二十四章十节，你在患难之日如果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了解吗？我们如果胆怯就无法服事，因为力量就微小，所以我们不要胆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陷入一切是非当中，绝对不要胆怯，但是我们要刚强忍耐且谨守，所以也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大，不要自夸，不要高姿态指责他们，但是也不要被他们所影响。他们把你卷入任何是非，你也不要去辩解，完全不要辩解。我们不要在意人的一切论断，我们应该有智慧，避免卷入一切的是非当中。但是当有论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害怕退缩，乃要以为极小的事。传道人是向神负责，不可以也不必要想讨好所有的人。请你记得，你这一生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了解吗？你顺着孤情就逆了少义，你顺着少义就逆了孤情，你永远不可能讨好别人。所以我们不是在讨好任何人，不过我们也不得罪任何人，听懂吗？我们谨慎自守，不得罪任何人，可是我们心里清清楚楚知道，我服侍神讨神喜悦最重要，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你有这样坚定的信心跟神坚固的关系在你的里面，你的服侍才能成功。所以保罗说，我如果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说？因为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他是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我们都要对神尽忠，对神忠心，至于人满不满意，长执会满不满意，董事会满不满意，他的事，他不满意把你赶走，你也甘之如饴，听懂吗？你只要对得起神就好，永远记得这件事。所以最后一个结论，用最高标准自我节制。虽然我们不必怕所有的论断，不必被一切的是非所辖制，但不是说我们可以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刚好相反，我们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来领导管理自己。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也就是说，我们绝对是自由的，我们只需要对神负责，但是我们却又甘心放弃这个自由，宁可被辖管，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多得人。所以我们乃是用最高标准自我节制。别人可以我行我素，我不可以；别人可以坚持己见，我不可以；别人可以愤愤不平，我不可以；别人可以率性随性而为，我不可以。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甘心乐意为神背十字架。这样乍然看来有点严苛，而且好像不太公平，其实不然。别人可以坚持己见，我们不必。因为神最后，如果你不坚持己见，你只是去祷告，神一定成就你的意见，所以你不需要坚持，听懂吗？坚持只会带来纷争、吵架、分裂。我不坚持，但是我去祷告，最后神听谁的？听懂吗？所以你不需要坚持。这不是叫你低声下气，这不是叫你吃亏受辱。别人可以愤怒发脾气，我们不必。为什么？因为事情最后都会顺我们的意，我们干嘛发脾气？所以保罗说什么？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有的男人，在当世代，保罗讲男人就是指所有有权柄的。你将来去牧会，你将来成为属灵领袖，你是有权柄的。可是有权柄的人不是要愤怒，不是要跟人家争论，听懂吗？有权柄的人是要谦卑束腰服侍众人，可是他不必担心被踩在脚底下，只要他去祷告，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你需要关心的，你需要在意的，你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谨慎自守的人？因为只要你是一个圣洁的人，你是一个谨慎自守的人，你的祷告大有功效。所以你只要祷告就好，你不必担心这教会吵成这样怎么办，你不必担心这个执事那个长老都不听我的话怎么办，听到吗？任何有权柄的，保罗说，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的沟通出问题了，祷告；我们的领导出问题了，祷告；弟兄姐妹不服气、不顺服，祷告；长职同工不同心、不配合，祷告。你这一生最大的武器、最大的权柄是祷告。你这一生最大的影响力是祷告。你这一生最美好的沟通不是在人前讲多少话，你这一生最美好的沟通是在神前怎么祷告。举起圣洁的手，什么叫举起圣洁的手？祷告里面不可以控诉你的羊，祷告里面不可以批判你的同工， 因为那都不圣洁，了解吗？祷告里面是跟神说声，求你彰显你的荣耀，求你来掌权。但是我要求你掌权，你一定要先在我的心中掌权。如果连我都没让你掌权，我怎么能怪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不听话？因为连我都没有被你掌管，这教会是不会有人被你掌管。从我开始，你真正掌管我，我不再我行我素，我不再愤愤不平，我不再坚持己见，我必须完全的破碎，求你破碎我，倒空我，完全掌管我。我相信只要你完全掌管我，你就可以掌管这个教会，你就可以掌管这一切，你就可以掌管这一切事情的发展，态势的发展，你就可以掌管这一切。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但是圣洁的手是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没有控告。这是我们在与人沟通，这是我们在领导人，特别对外邦世界要发挥影响力最大的关键。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特别要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在座如果有任何人，你真的羡慕你的生命能够完全死透，你愿意学习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死透，有这样你可以特别站起来，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求神来把赐他的福气带下来。